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请大家听我来念。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赐下整本的圣经，让我们在整本圣经中能够看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保守我们孩子，特别把自己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与孩子同在，将你的话赐给孩子，那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得建立。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念的三节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三节经文是主耶稣讲论有关进食的问题。要了解主耶稣这个教训，我们必须要了解进食的真正意义，以及进食是从哪里怎么开始的。我们只有对进食的历史和对进食的意义有所了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主耶稣教导的这三节经文有更深的明白和了解。所以我今天我会先和大家分享的是进食的源头。进食这是在旧约就有启示，旧约记载了许多以色列人的进食，比如旧约记载了以色列的王大卫进食，以色列的先知撒母耳进食，还有尼希米的进食。旧约也记载了以色列领袖带领以色列人集体的进食。我们看整个旧约，根据整个旧约的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的上帝所设立的禁食一年只有一次，这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设立的禁食。这个禁食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当天七月初十的禁食。当然有关这个禁食的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又一次提到，在民数记二十九章第七节也提到，这是上帝所规定的禁食。在这个禁食的日子，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必须全体禁食，如果有人不进食，就要被从这个民族中清除出去。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当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以后，他们自己又设立了四个禁食的日子。这个禁食的日子记载在撒玛利亚书第七和第八章。在撒玛利亚书第八章十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快的节日，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这些经文是耶和华接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犹太人不必要再守这四天的禁食，因为禁食的日子 耶和华说要你们要欢喜，是你们欢喜的节日。即使在撒玛利亚撒加利亚书第七章，耶和华上帝已经责备了他们。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也是借先知撒加利亚的口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因此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耶和华上帝所设定的禁食日子，就是记载在利未记，就是在赎罪日这天，以色列人必须禁食。人们以自己的愿望，以自己的想法设立的禁食，上帝不一定悦纳。可以让我们知道，要一定要明白真正禁食的意义，然后在正确的禁食思想下指导下进行禁食，这样的禁食才真正合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禁食。只有合乎我们圣经上帝所启示的禁食，这样的禁食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禁食的意义。上帝特别设立在赎罪日那天禁食，要在那天全以色列人都要刻苦己心的禁食。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中一个很大的节日。赎罪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每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都有先燔祭在祭坛上，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他们赎罪，他们的罪被赎。他们必须每年有一次在赎罪日来赎罪，在这一天，在赎罪的这一天，大祭司首先要为自己本家赎罪，也然后为以色列全民赎罪。也只有在这一天，作为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内，进入到至圣所内为他们自己的家赎罪，也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依据赎罪日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上帝在这一天设立禁食的意义。我们知道赎罪就是要清洁我们，将我们的罪除去，因此禁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清洁自己的心，禁食是让我们思想不要仅仅思想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肉体对饮食的需要，我们肚腹对饮食的需要，让我们脱离这些肉体的那种引诱，那种肉体对我们的那种捆绑，我们才能够全身心的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才能够真正的悔改，也能够真正的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过犯。也因着在赎罪日的禁食，使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能单单体贴我们肉体的需要。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需要，我们一定会在罪中。禁食就是不要提醒我们不要去体贴肉体情欲的需要，让我们借着禁食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取能力来战胜自己的肉体，通过禁食攻克己身，来能够战胜自己身上的罪，这样才能够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有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禁食这个意义。 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禁食。在这个禁食当中，我们要思想怎样胜过自己的罪。所以禁食如果不是为了战胜自己，不是为了战胜自己的肉体，不是战胜自己的罪，不是为了使自己更加洁净，这个禁食不是上帝所设立的禁食。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赎罪日是也是无法除去他们的罪，旧约的赎罪日不过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预表。在旧约的赎罪日，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都是战战兢兢的，他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被上帝击杀。而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进入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到下裂开，这是我们真正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救赎，也是我们真正能够罪被赦免的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求恩惠，求怜悯，求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在今天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然在旧约当中也记载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向耶和华求帮助的禁食，在历代志下20章，大家可以翻到历代志下20章，然后我一边说你们一边可以看，可能因为这段圣经我想可能我们都不太熟，所以说你们翻到20章的时候，历代志下20章记载的是犹大王约沙法的时代。犹大王约沙法的时代，有摩亚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这3个民族的人一同来攻击犹大帝，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王在这种3股敌人来攻打他的这个难处的时候，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他约沙法王就在犹大全地宣布禁食，当他们宣布禁食的时候，耶和华让他们去迎敌，结果不是他们打仗，是耶和华成就了他们。耶和华让这3股敌人互相残杀，结果犹太人就脱离了这个凶恶的陷阱。我们在以斯帖记中也看到相似的记载。以斯帖，我们知道以斯帖有个记是巴比伦，他们被掳巴比伦以后的一卷书。当时有一个丞相叫哈曼，他定义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犹太人莫迪改他听到了，知道了这件事，他希望做了王后的子女以斯帖向亚哈随罗王祈求不要杀灭犹太人。以斯帖当初因为在后宫，大家知道不是说哪个人要想见王就可以见王的，以斯帖当初有30天已经没有王没有召见他，他就是说如果王没有召见他去，就是要有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说以斯帖就相当的犹豫，不过在莫迪改的劝说下，也是在莫迪改的激励下，以斯帖最后愿意去向亚哈随罗王祈求。只是他向莫迪改要求，让莫迪改通知所有的 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为他去请求王的这件事，禁食祷告三昼夜，不吃不喝。最后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看到，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耶和华就赐给以斯帖有聪明的智慧和胆识，最后来到亚哈随鲁王那边讲这件事，向亚哈随鲁王成名以后，最后我们看到被钉死的、被杀害的不是犹大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都被钉在木头架上，也就是说像十字架这样。这我们就看到一个为着上帝指明、为着上帝国度的祈求、禁食的祈求，上帝是看顾的。当然我们更看到上帝给那些他所委以重任的使命的属灵人，上帝在历史历代有许多属灵人是上帝所重用的，比如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记载，在出埃及上记载摩西，在马太福音上记载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对这样的上帝有重大使命的人，他们同样也有禁食，但是他们的禁食是上帝给他们造成一个禁食的环境，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有意说我要禁食，而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禁食的环境。当上帝给他们有一个禁食的环境以后，他们就从上帝那边得到能力，可以为上帝的国打打美好的仗，也可以被上帝重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六、第八节记载着以利亚吃的两天使给他赐给他的两顿饭，他就站着他就依着这两顿饭走了四十昼夜，走了四十昼夜的路，到了神的山，就是何里山，这是圣经所记载的。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记载摩西在西乃山上，圣经是这么说的，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许多人都是学医的，学医的都知道，一个人不吃不喝五天到七天，男的一般五天之内就没了，女的可能能听到七天，不可能更长的时间，这是医学大家都公认的。那时候我在冰川有一对朋友，有一对男女朋友，就是进到山洞去，因为那里安静，结果过新年了，那看门的把大门嘎一关，他们当时没叫，那人就回去过年了，等过完年来一看，两个人全死在里面，男的先死女的后死，就是说人不吃不喝，结论就是五天到七天。但是这里说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不吃不喝，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禁食，我们不要把摩西四十天不吃不喝认为是禁食，这是上帝特意赐给他的，这里面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作为，有上帝的，就是上帝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可以让摩西四十天不吃不喝仍然活着，而且下山时脸上放光。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所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所要做的事使人可以脱离 这个世界的规律，在世界，在我们人的规律里面，人不吃不喝七天最多，但在上帝那里，在神的国度里，四十天不吃不喝照样能够存活。所以我们说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同在，他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是上帝的国度。同样在马太福音四章也记载主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我们一定要看这些经文，是被圣灵引导旷野，不是主耶稣说我主动要到旷野去进食。在旷野进食四十天，是因为旷野就是一个没吃没喝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要重用一个他的仆人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可以使他更加圣洁，使他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大的能力。因为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人子，他都经历了上帝为他安排的四十天进食。因此我们知道，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也是会上帝同样会赐给他安排一个让他进食的时间，使他能够从这个肉体的生需要中彻底的解救出来，从这个肉体的捆绑中彻底的释放出来。好，讲到这里我必须对上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上帝所设立的禁食是为他儿女脱离罪的捆绑，为了他儿女获得脱离罪捆绑的能力。当一个人在禁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肉体的欲望，当我们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能有力量来战胜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有个真心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悔改，使自己成为圣洁。上帝也为他所重用的仆人创造一个禁食的环境，在上帝所给予的环境中必然有上帝的同在，那是个神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人不但脱离了罪的辖制，甚至脱离了那些生命中不可缺少所需要的，连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需要都可以不需要。人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所辖制和捆绑，这是上帝的特殊作为。如果从这两点来看，不是人自己想进食，它就是一个属灵的进食。所以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进食，不要把进食当成减肥。当然在旧约圣经中也记载着，犹太人在遇到相当严重危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禁食的宣告。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禁食的确上帝也看顾他们，使他们经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我们知道禁食的真正意义后，我们现在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禁食所要一定要警醒，禁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的一件事，它是一件相当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就是不吃一顿饭而已这样来看，这样我们就会得罪上帝。在新约时代，或者说比新约更早一些时候，犹太人的禁食就变成了相当的频繁。法利赛人在殿中祷告说，我一天禁食两次，一周禁食两次。也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有的人都每周都禁食两次，他们禁食的时间是星期一和星期四。在那个时期，在那禁食非常频繁的时期，为什么会频繁？ 因为犹太人看禁食，用禁食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敬虔。如果一个人不敬虔，不禁食，他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你禁食了，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说禁食成为了敬虔不敬虔的记号。所以耶稣就批评他们，他们的禁食只是为了禁食而禁食，只是为了不吃饭而不吃饭。所以耶稣说他们的禁食脸上 在他们禁食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带着愁容。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不是因为他们没吃饭，肚子饿了，身体软弱了，吃不消。他们脸上带着愁容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在进食，所以我就是一个进钱的人，故意让别人看到我在进食。因为耶稣说，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不是营养不够，是故意把脸弄得难看，让别人看出我在进食，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进虔的人。这样的进食目的与我在上面讲旧约的进食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主耶稣紧接着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此我们要看到一个正确的进食目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错误的进食目的，错误的进食只是为了不吃饭而不吃饭，可能我在人看来都是一样，我肚子都会饿，但是在上帝那里绝对不是同一样事。如果按我们自己想象的进食，没有一个明确的进食目的，我们的进食最好的效果果效就是减肥，没有别的意义，绝对没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不要把不吃饭，一不吃饭就往属灵的高度去引，不吃饭就是减肥。只有真正的有进食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完全合乎上帝心意的，而且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的进食才是真正属灵的进食。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反对我们进食，我们也知道曾经有约翰的门徒去见主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吗？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到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所以进食不是为了表明表现自己如何的属灵，进食耶稣说等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要进食，等耶稣离开的时候世人就会逼迫他们，他们就会有难处。也就是说耶稣说当你们临到难处的时候你们要进食。为什么遇到难处要进食？遇到难处要进食可以战胜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被坚固起来，使我们在这样难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住。因此一般情况下来说，只有当我们遇到不可跨越的难处的时候，不是说有一点难处我今天不太高兴进食，只有遇到不可跨越，就是我们凭我们人我们这个难处过不去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难处不是说我没有大房子住的难处，也不是说我没好车开的难处，这个难处一定是我们属灵生命中的难处，不是我们世上的难处。 因为只有我们属灵生命的难处，我们才是有属灵生命的难处的进食，才是属灵的进食。我们世上的难处，我们进食根本不是属灵的进食。比如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我知道我自己在罪中，或者说我喜欢看什么东西，哎呀，在这个罪中，哎呀，我自己恨啊，我就是不想看，但是这个诱惑就是不断的去看。在这个时候，我们胜不过自己的罪的时候，就需要禁食，借着禁食来胜过自己肉体的软弱，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也通过禁食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祈求上帝赐能力让我们能致死这个罪。这就是我们要禁食的一个属灵的难处。在现代这个时代，有关禁食的问题在基督教内向两个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也可以说向两个极端发展。一种发展是从来不考虑禁食，从来没有提到过禁食，从来也没有禁食的概念，也从来不会想到需要禁食。当然，如果在属灵的生命，如果自己属灵的生命没有遇到特别的难处，不禁食完全可以，因为我们不是为禁食而禁食。然而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这样没有在自己心中从来没有禁食概念的这样的人，会存在着一个隐藏的危险。这个隐藏的危险就是我属灵上根本不会遇到难处，他不会遇到难处怎么会呢？因为我根本不关心我的属灵状况，所以不会有难处。属灵生命怎么会没难处呢？连保罗这样的大使徒都有难处，他说我想行的义我却行不出来，身上有个律就是要牢，这就是他的难处。如果说我们一个属灵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从来不会有难处，因为我不在乎，当然不会有难处，我们还是一个世人。一个真正属灵人，当上帝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在亚当里旧生命征战的时候，一定会有难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来不思想我需要禁食，那么就是说我对我属灵生命根本不关心，我属灵生命到什么程度无所谓，这是一个隐藏的危险。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不禁食的人都有这个危险，我只是说有这个隐藏的危险，这是大家要思想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发展，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像法利赛人那样频繁的禁食。法利赛人的禁食传统是礼拜一礼拜四，他们就改为礼拜二礼拜五。我们也看到在中世纪，将禁食作为一种敬虔的表现，禁食我们就可以积功德，积属灵的功德，因着这功德我就能够上天堂。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这种积功德的人也不多了。然而今天有另一种倾向，禁食变成了许多人要得上帝祝福的渠道，禁食成为要得上帝祝福的渠道。你要想得世上的财物吗？你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吗？你想病得医治吗？祷告 祷告仍然得不着，禁食，禁食还没有得着，和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和我一起禁食，连锁禁食24小时，3个月连锁禁食，每天都保持一个弟兄姐妹在为这件事禁食。这种这么危险的教训现在都在基督教里普遍流传传讲，不是流传，传讲，牧师就在台上这么传讲，禁食，我们向求上帝求，我们上帝不给我们禁食，不是禁食，是绝食。当这样的真理在教会传讲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为了能够讲这个错误教训讲解清楚，让大家知道它真的是错误教训，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6章11到18节教训的次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在我进入马太福音6章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在这里教训了3件属灵的事，就是我们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应该做的3件属灵事。第一件，行善，是1章6章1节到4节。第二件事是祷告的事，从5节到15节。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禁食。如果这3件属灵的事没有先后次序的问题，那么根据我读经，我想耶稣基督讲完第一件有关行善的事以后，紧接着应该讲禁食的事，再后面讲祷告的事。我们可以大家拿着圣经，我可以按这个顺序给大家念读一遍，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读，如果按这个顺序来读这个圣经，我们会觉得读了更流畅，而且意思表达的更明确。好，我来读6章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如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事的时候，不可以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必查看，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的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街路口路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闭门垂听，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益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整个这一段经文就是顺序最后以主导文结束，多好。为什么把禁食要放在主导文之后？如果把禁食放在行善之后，重点这样做的人已经得到赏赐了，你们要不要这样做，你们要得天上的赏赐，这样你们不要这样祷 进食，这样进食的人已经得赏赐了，你们要让得天父的赏赐，你们不要这样祷告，这样祷告他们已经得了赏赐了，你们要像天父那样祷告啊，排比很好，很突出重点，不要这样要那样，不要这样要那样，主导们插在中间，然后后面又说到，是不是主导们最后结束多好？为什么？因为进食是与祷告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教导就要把进食放在祷告之后。和祷告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上一次讲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说主导文有三个求，这三个求都是以愿开始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有三个感恩，为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饮食感恩，为上帝已经免了我们的债感恩，为不叫我们遇见凶恶的试探感恩。我们如果看主导文是这样看的，那么主导文就没有说叫我们为自己在地上所需要的祷告，因为天父在主导文前面第八节说，因为你们祈求之前天父都知道了，已经都知道了。如果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大有权柄的上帝，如果我们的天父是那位在天上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他知道了，他一定会按时赐给我们。所以说主导文没有让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因为这是上帝都知道的，上帝都看顾了，只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手一定会看顾我们，他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不是要我们求了以后他才看顾。因此我们当我们认定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地上所需要的东西祷告的时候，只要我们真的行在上帝旨意当中，只要我们没在罪中，只要我们遵循上帝话语，在地上尽到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真的不需要为地上事祷告，我们认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只需要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感恩。一个每天都在感恩中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必然充满平安和喜乐。圣经在这里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句话是上帝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是真实的。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成不是真实的，我们还要求什么，还要做什么。记得我第一个替他受洗的人，不是在新湾，也不是在我过去的教会，而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可能和大家分享过这个例子，我现在还要分享，因为我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当时有个朋友带他到我们神学院来，他说他愿意信主，因为他马上要回北京，他回去再不回来，而且他得的是肝癌。当时我们几个神学生义不容辞，就在一个我们家的澡盆给他实习。后来他回到中国去，回到北京去了。虽然我再也没见到他，但是我们就是说很惦记着他，经常会从那个朋友中打听他的消息。那朋友起先告诉我，哎，他到北京可好了， 火热传福音，就录音带送给人。当时在北美只有录音带，传福音只有录音带，而在北京呢，中国已经没有录音机了，全开始 CD 啊，大音响啊，所以他不但送给别人录音带，还要买一大批录音机，连录音带一起送给别人。当时他就是这样活，每天就是出去传福音，拿着录音机，拿着录音带。后来北美有个牧师，一个讲预言的牧师到北京去跟他讲预言，说你在某月某日你的肝癌就会好了。到他那个讲预言的牧师所说的那日子，他到医院去检查，肝癌还在。他去问那位牧师，那位牧师说，因为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为你迫切祷告，所以你的肝癌没好。因此他后来教会也不去了，过了没多久就去世了。我给大家讲这个例子，我一直在想，上帝说先求他的果，先求他的义，一切要加给我们，绝不是一件，不，绝不是一件骗骗我们的话，是真实的。当那位姊妹为上帝的国火热的时候，她的身体就是没问题。当你回过头来看自己，看自己身体，求自己医治的时候，就撤去了。一个感恩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我不是，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可能说哦，只要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这个人就不死。不是死不死的问题，一个感恩的人生，每天都处在感恩中，我们生活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不一样。活与死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与神有关系。我们与神有关系，死了我们到所去的地方好得无比。我们和神没关系，我们在地上活了再舒服也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不要从这些看到，我们不要一直为自己在地上的那些东西去求，我们要认定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把最好的全部赐给我们了，我们还求什么？我们就不需要求了，我们只需要感恩就可以了。如果主耶稣讲的主导文我们这样去理解，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会为我们求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们连求地上的事情都不需要祷告的话，我们还会为地上的事情去进食吗？根本不会。我们怎么会为地上得什么东西去进食？所以说如果进食一定是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属世上的需要的进食。只有为属灵生命需要的进食，这样进食才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进食是为我们属世需要而进食，如果我们进食的理念就是说我得不着，我就一直进食，我就要让大家帮我进食，这已经不是进食了，已经是向上帝绝食了。上帝你必须成就，你不成就我就要死在你面前，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吗？说了大一点啊， 当然没有一个人进食能进到绝食能绝到死的，到时他肯定是吃饭的，只是说这个意念在这里面。这样的进食是得罪上帝的，是否认上帝是那位慈爱良善的上帝，否认上帝是大有全能的上帝。这样的进食是一个不认识上帝人的举动。所以耶稣就把进食的问题放在主祷文之后，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为什么祷告，更要让我们清楚我们可以为什么进食。如果进食的目的错了，不是一件属灵的事，我们的进食就不是一件属灵的事，甚至会成为一个得罪上帝的事情。当然我就像我前面所分享的，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进食，不需要为胜过自己的罪进食，胜过自己肉体的软弱进食，恰恰相反，为我们自己的罪进食能够战胜我们的罪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在这里说，当我们为自己进食的时候，进食的目的绝不可以向外，不要为外面什么什么事，进食的目的一定是向内，对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对着我们自己的罪，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进食是讨上帝喜悦的。讲到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做越属灵的事情，对啊，有的人说牧师怎么有越属灵啊，什么是不属灵啊，但是我觉得属灵之中还是有差别。你说我在公司上班是不是属灵，当然也是属灵的事，但是和你主日敬拜属灵程度就是不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在这里说，当我们做越属灵的事情，我们越要警醒，越要审查自己的方法、动机、目的是否正确，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们看似在做件属灵的事，实际上却会落在一个很大的罪中。马太福音6:1-18，主耶稣教导我们三件属灵的事，我们应该看到这三件属灵的事在属灵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行善就是一般属灵的事，如果我们行善的目的不是很清楚，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行善，那么我们只是说我们这个善行在上帝那里不被纪念，上帝是看来你说我在行善，上帝说你的目的不正确，你只是为了荣耀自己，你根本不是行善。如果我们祷告目的不明确，目的不对，最多是上帝根本不听我们祷告，上帝不悦纳我们祷告。如果我们进食目的不对，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在和上帝抗衡。所以说越属灵的事情我们越要警醒，不要走错，不要啊！我这件事很熟练，我拼命去做，你的目的不对，你可能会犯更大的罪。这是一个我在准备讲当中我看到的一个原则，越做属灵的事，这个事越属灵我们越要警醒。其实我们主日来到上帝的教会敬拜上帝就是一件相当属灵的事，我们不要把以为看我就来唱唱歌。所以说一般的就是上面有几个领唱的啊，大家乐呵乐呵，不是，这是敬拜上帝，是一个相当属灵的事。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 按照上帝所愿意的方式，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不按上帝所启示的，不按上帝所悦纳的方式敬拜他，我们可能就在敬拜偶像。比如说我们敬拜为了使自己心灵得到满足，那么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偶像，对不对啊？敬拜啊，我敬拜完了我心里好舒服啊。要想我们敬拜是让上帝得到满足，上帝一旦满足了，我们的心一定满足，而且这个满足可以带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只追求自己心里满足，这个满足可能只是一时，等敬拜结束了你又不满足了。所以说像主任守主任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落入拜偶像的；如果我们不清醒，我们就可以会落到像牧师讲到，如果不清醒，就会在这里妄称上帝的名，那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说讲台，有的人说哎呀，我也希望站讲台，我真的想让你来站讲台，但是我在这里说，我每次站讲台，今天我讲稿一直修整到吃中午饭，不断的修，不断的修，我是战战兢兢站在这里说话。如果我在这里不传讲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我就在妄称上帝的名，那我就要落到更重的审判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你们来到教会又要带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到教会敬拜上帝，不要随随便便哎呀今天到教会去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什么，哎呀大家我和谁有一个是好多话还没说呢，我接着下，你要有这样的思想得罪上帝。可以，你可以在聚会中，不是说哦弟兄姊妹都这么严肃，都是板着脸，我们不能沟通了啊，牧师说了不能够说的，不是，可以说，但是心态要对，你来的心态要对，来的心态是我到这里去，我去朝见上帝的面，我要敬拜上帝，我要让上帝喜悦，你要带着这个心态来，这个心态来，早来十分钟，你要带着这个心态早来十分钟，来安静自己的心，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敬拜，能让上帝得到满足满意悦纳的方式敬拜他，讲道也好，唱诗也好，祷告也好，都要让上帝，不要得罪上帝，都要让上帝得到喜悦。这样我们在主的敬拜中我们就蒙福。这个蒙福可能说哎呀我就这样，我好像没蒙福，你不知道上帝赐福的方式，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许多人都会信主，正因为不知道，但是就是赐福，就像那位我所说的那位姐妹一样，你说上帝赐福他没有，他火了传福音的时候上帝赐福他没有，上帝的福一直跟着他，只是他不知道。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完全后面的情况和前面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敬畏上帝，上帝一定会看顾他的儿女，上帝怎么会不看顾他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都看顾自己的儿女，看得死死的，看得牢牢的，对不对？上帝怎么会不看顾他的儿女？所以说我们认定上帝一定看顾他的儿女，我们只要行在上帝的心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上帝的福就会随着我们。不然相反，我们来敬拜却遭亏损，因为我们在拜偶像，如果我们心态不对，我们在拜偶像当然遭亏损。这个亏损你说我没看出亏损啊，是没感觉，不一定上帝没在做。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位上帝。 帝，连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那位上帝，他做事的原则，他做事的法则，他做事的方法，我们都没法彻透的。但是圣经的话，你遵循他的话，他必赐福，这是定的，上帝一定会赐福，你就是相信。让我们都做一个敬畏上帝、谦卑服务上帝在面前的上帝的儿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今天能够存留，能够早晨起来能够喘气的，都是你的恩典。只有你的看顾才能保守我们，使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一切都在你手中，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里面，那是最稳妥的，我们最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就是仰望你，仰望你按照你的话语赐福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